什么嘛，那哪有人睡了十几个钟头还精神不好的哦，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才睡五个钟头就可以，你看打拼一整天工作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这个就是呢平常太健康了，所以他就会呢对别人呢这个病弱啊就看不过去，看不顺眼啊。不然我们常常听到就是那个像林黛玉的这个身体哈，就会嘲笑别人啊，这也是一种骄。另外呢第二个呢是这个少年骄，也就是说他这个年纪轻啊，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年轻气盛的时候，这种人呢为什么说少年骄，因为他特别呢就是对自己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年啊，少年是二十时的时候，未来呢有这个无限的希望啊，然后这个精神啊这个体力啊智力都是在这个往上爬坡的这种时候啊，所以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他这个时候啊他可能也会有生出一种骄慢心，就是呢他就不懂得这个敬老尊贤哦，他呢会鄙视老人，看到老人呢走路这么慢，然后齿牙动摇啊，就觉得哎呀非常的嫌弃哦。如果说我们这个家里刚好有这个少年，这少年家里有老人的时候，他就看到老人特别讨厌，然后就觉得说老人你看那夹个菜弄得满桌都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就是对老人呢的一些这个迟缓的行为啊，一些这个行动不便的行为，他就特别的不欢喜哦，就有一种骄慢心。那第三呢是族姓骄哦，也就是呢他的这个家世背景，我们说呢名门望族嘛，或者他这个家世显赫啊，以前都还有什么贵族啊，贵族就类似这样子的哈，或者说他这个家里是什么。什么以前出过进士啊，祖父啊第几代哪个进士下来，或者是哪个文官哪个武官下来啊。那不过我们说啊真正啊有德的这个后代啊，比如说像孔夫子啊，这个范仲淹啊，这些有德的这些人的后代，他大部分是谦虚的哦，就是他们那种态度呢心情的，就是说他那个敬仰这个先人的道德哦，他的这个过去他的这个祖先的道德，然后惭愧自己呢叫舔为子孙哦，就拍谁我们自己的这道德实在没办法跟先人比哦。那其他呢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他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他是什么样的家里做过什么官啊什么这个有钱的有势的呢，他就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骄慢哦。那第四种状况是色厉哦，就是呢颜色跟戾气，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容貌呢很端正很庄严，然后他可能呢身体也蛮健康的，所以这个气力啊就是这个戾气就是颜色很好哦。那这个也是会一种骄慢哦，这个很容易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尤其是当这个我们看这个女孩子小姐拿着一个镜子，不管走到哪里哦，就是要在镜子里面，今天化好妆要出去约会了，哎呀在镜子上面已经浏览了 N 遍了哦，可能已经30分钟还在看，任何一个角度都要看过一下，这就是陶醉在这个上面了，这个就是这个要怎么弄怎么弄，他就觉得我这个左边的脸比较好看哦，我这是正面的脸比较好看，所以他去拍那个写真集的时候还要要求说我要拍正面的，拍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侧上的齁、哦、哎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这个比较常见齁、哦、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比丘尼齁、哦、就是莲花色女齁、哦、莲花女齁、哦、她呢非常的这个相貌庄严齁、哦、那她呢因为他出家前从事的是我们说特种行业嘛，就是做这个妓女的这个工作嘛，哈、哦。那他呢，那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宿世呢有栽培过善根哦，所以呢，他呢就是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善根发起呢，他想要出家。他想要出家呢，他就呢，就是呢，因为以前没有这些车乘这么多嘛，他就是准备呢，就是要走去呢，就去找这个佛陀啊，就是要再请佛陀呢允许他出家，要去到这个道场。那走到这个一半的时候啊，觉得说啊，因为印度天气热，口渴了，口渴呢，他就是去这个河边呢，就是那个喝点水。结果呢因为以前呢没有像现在镜子那么这个嘛齁，都是在这个看到这个河里面水里面的倒影啊，他就看到他这个水里面的倒影啊，就想哎呀 我长得这么庄严啊，这样出家实在是蛮可惜的哈，我应该呢就是呢再呢就是把握人生哦，再享受几年了，等我老了没这个年老体衰了再来出家吧哦。他就这么想之后呢，就准备就不准备去那个，准备要打道回府了，想说不要出家去了。然后呢，佛陀啊，因为我们知道佛陀他是一切智者，他呢在精舍里面呢，他就已经观察到说莲花舍女她的这个心念的转换，因此呢她就变化啊，变化一个这个女子啊，来跟这个莲花女搭讪。而这个女子啊，她的相貌啊，庄严呢胜过这个莲花女啊，所以她这个莲花女呢一看到这女子啊，就说哎呀你长得实在好啊，就看到她就觉得实在太庄严了，就问她说，那你就跟问这个化现的这个女子，就说你要去哪里啊？她就说我要去哪里，因为是佛化现的嘛，当然就是会找机会。她就说哎，你跟我同路，那我们一起走吧，两个人就同行了。同行之后呢，走了一段路呢，那这个化现的这个女子啊，她呢就说哎，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啊，那就休息休息，就坐下来呢。那这个莲花圣女呢，就让这个化现的这个女子啊，就呢躺在呢她的这个大腿上啊，就睡了。就睡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啊，怎么突然一下子说，哎呀，身体不舒服，然后往生了，马上非常快的时间，然后往生了之后呢，我们平常呢大体要摆三天，她不是，她马上就开始身体就膨胀了，然后我们说那个九响观里面的那个胀啊，然后烂啊，脓血那粪秽，哎呀，还看。吓到那个莲花圣女说，刚刚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子，我的相貌已经几乎可以叫做天下无双了，她还比我更漂亮的女孩子现在一下子就死掉了，说死就死，然后整个身体发胀，然后这个脓血这样，哇，然后赶快把她这个处理完之后呢，她就真的要赶快出嫁，因为我这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都这样了，那像我这样我怎么能够跟她比呀、啊、她就赶快就是把这个女孩子处理掉之后呢，就马上了，本来是打道回府，现在回家再享受几年的，后来呢就赶快回去找佛，就出家了。那所以呢，佛呢在经典里面讲，就是说世间啊，我们这世间有四件事情是不可以依靠的。第一个是容貌，我们这容貌是不能够长久的。第二个呢是财富，我们的这个财富家产的也是不能够长久。那第三是健康，第四是眷属，这都是呢无常的，都是具有败坏之相。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很健壮的人，突然一个头晕不舒服晕倒，一检查就一个什么癌症，然后第几期，然后一个月就走了，半个月就走了，所以真的非常的这个快速。那眷属也是一样的啊，恩爱眷属也是一个意外，或者是说一个检查什么也是马上就走啊，所以再加上眷属，有时候我们的情爱也会无常啊，有时候这个恩爱马上一翻脸就变成那个这个很深仇大恨哦，所以呢，这个是不能够依靠的这个四个。那第五种交呢是这个富贵交，那这很容易理解，就是家里有钱嘛，就是呢从小呢就是这个因为家里有钱呢，总是家里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管家啊，然后这些做事的人啊很多，就是常常用这个钱来指使人啊，所以我们看那个之前那个传统文化的那个论坛，公益论坛那里面啊，有一个不是被十三所学校开除的那个胡斌吗？他说你看那个小小孩呢，就是想要钱，因为觉得说只要有钱他一切都可以如意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说在世间生活啊，尤其是辛苦过的，或者是说他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就觉得说要用钱，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当他呢想方设法去赚了一些不是很这个我们说不是很正当的方式赚来的钱之后呢，就爆发啦，就是富有啦。他是怎么来用钱的？那七张那个钞票啊，我不知道，忘记是几块，一百块的钞票，一百块的钞票来点他的烟。哎呀，你看现在多心疼啊，七百块， 换算成台币哦，好几千块，你可以做多少事情啊？你可以印好多张的这个公益论坛嘛，哦，所以他，你这个人也是有善根啊，转回来就转回来了哈，哦。就是你说他有钱的时候，以前没钱的时候想要钱啊，然后呢赚到钱的时候是这样在花钱的哦，就是老子有钱哦，就这样子做给你看。其实你说他在这个私底下，他要不要这样做？他可能还是不要吧。这七百块我还可以吃吃喝喝，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要炫耀的哦，他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引以为傲的。好，那第六种骄慢呢是多闻骄哈，就是说他的可能就是他这个我们说他这个非常聪明哈，他的学识非常的丰富哦，属于那种脑筋非常好、学习很快的那个四字变通的那一种哈，他是这种四字变通跟我们佛法里面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的这个第六意识非常的明利，我可能他的记性也非常的好，像那一种有一些那个有语言天分的啊，他一像我们可以讲个一两种语言，我们就觉得很不错了哈，那像有一些像他们那种欧洲人啊，他们有各种这个语系啊，好，有些人他可以讲六七种的语言啊，好，那这种呢他就是属于这个脑筋好啊，那有些人他就会依仗他的这种专业的技能啊知识啊，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所以各行各业的这个专业啊，比如说这个文学，有一些他这个文学，他的这个文人啊，他就是他的这个文学作品很受欢迎，哦，这个也是会使令他骄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自古就有一句话叫文人相亲嘛，哦，就是彼此呢，就看彼此呢，都是觉得不是这么的这个这么好哦。还有像一些这个艺术家为什么有怪癖？有的时候他不是本来有怪癖，他是因为成名了之后才有怪癖，就是很难亲近哦。然后他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根本也看不懂哦，只是因为他有名呢啊，就是跟着一起赞叹。他也说，就是为了这个呢，他就是会有一种这个骄慢心啊，或者是这个各个领域像那个医生啊，你说像医生啊，医生来讲，有些医生他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我们说医德非常好。他一天忙下来，他的这个病患呢，七八十个哦，甚至呢都已经排到九十个、上百个的，他还是呢，他的这个护士旁边的护士那个脸呢已经臭到不行的哦，叫人呢都是用那一种用吼的哦，然后就是百般的要让那个医生知道说他已经很累了哦。可是呢，就会有这样的医生呢，他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还是可以非常的就是。和言爱语的，所以这种是就是很有医德的。但是有一些他不是这样，他可能就是会这个态度上面呢，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名医啊不好，这个不是这么的这个容易相处啊，态度就会比较高慢哈。不过这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啦。好，那如果说我们说修学佛法来讲的话，也是有嘛。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如果说是久修的人啊，他就很欢喜，特别欢喜人家叫他大师兄啊。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大师兄什么二师兄，就是喜欢人家叫他大，或者是说哎呀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欢喜这些人家对他的这种称谓。然后他因为他久修嘛，他跑很多道场，他也收集很多这个法宝啊，他就是会这个拿来炫耀，或者是喜欢呢我们说好为人师啊，老是喜欢指正别人，这也是有的。那他也或者他特别喜欢去教导初学，那可是他的那种教导啊，他觉得说他很热心助人，但是总是呢常常呢会让人家很有压迫感。好，所以我们以前在道场很多义工啊都是被这种前辈给吓走的啊，因为其实他就很像长官啊，随时呢你在他这一组下面做事的时候啊，本来去做的时候很高兴，可是他会告诉诶这个怎么样犯了什么禁忌，又是这个法师会怎样啊，其实呢没这么严重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前辈啊就是他有很多的规矩，其实你说真的法师来他不会叫你规矩这么多的啦，你说这个拿香一定要拿平的，不能拿直的哦，而且一定要怎么样哦，那我们这刚进来的人搞不清楚嘛，拿就是毕恭毕敬，反正就是拿高高的就可以了齁，哦，他不是什么都要给你规矩，就以后不敢来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在大殿做义工的话，你正在那边很虔诚的祈祷的时候，他就过来说：“这不是安内的啊，安诺关诺，哇，好拜了，我们刚刚来，以后我在大殿外面拜就好了哈。”就是那个 那个合掌礼敬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会这样子啊，你说他就是有一些他那种固有的习惯，然后他非常热心的去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不知不觉是有一种交心，因为他觉得说诶、欸、我在家就顾啊，就这你啊，你我专做下面组长诶，我是为你好齁、哦、怕你呢就是做了一些这个犯规的事情，道上有很多的规矩啊、哦、那其实没这么严重嘛，其实你香只要点上去你横的都没关系嘛，那不是有卧香嘛，也有线香啊，也有圈的嘛，那佛也没有说规定说那个香一定是要直着走还是横着走，可是我们都是人的规定很多、哦、所以就渐渐的啊把人家吓到啦，就是也就不敢去、哦、因为没有法喜、哦、就是变成这个强迫性很高，还有是这个很多的这一种掌控性，很多的这个指令啊，那这个也是有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是说在这个法门上啊，哈，就是这个法义上的执着，那就会更麻烦了。就是他就是，如果说着一个法啊，然后就是其他呢，啊，就是都不当做是这个佛法呢，那这样子呢也是呢，哈，就是会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就是我们会毁谤佛法哈，毁谤其他的法门哈，包括毁谤其他弘扬其他的这一个法门的这个法师，这样子呢都不是很好哦。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说诶、他可能在道场里面很久，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曾经办过什么法会，在他的手下他办过几期的什么夏令营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变成说他的一种经验的累积，他慢慢的累积之后呢，他也会有产生一种骄慢心，所以他在指导别人的时候呢，常常会给人家感觉到是有一种炫耀的这种态度，所以会让人家压迫感、哦、不是那么的这个欢喜、哦。那第七个呢，就是这个长寿交，就是说呢他这个寿命很长，而且呢也是健康，没有什么病痛的，比较会有这个长寿交。这个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像有一些老人啊，我们现在不是、哎、好像是65岁吧，65岁以上就是有一些福利嘛，坐车啊看病啊会有一些福利、哦、所以有些老人呢、啊、他今天在这边坐车不用钱，到另外一个区，可能说我们台北市坐车不用钱，到台北县他可能要补贴个几块钱、哦、或者是到桃园、哦、终于要补贴个几块钱，就不是很高兴，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是诶70岁了啊，总是超过65岁很多了，我们在我们台北都不用啊，你就这个就是长寿交的一种啊。那我们中国人常讲嘛，就是哎呀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嘛，过的桥都比你走过的路多，其实我们细细想也没有这么严重啊、哦、也没那么多桥，也没吃那么多盐，这不是就生病了嘛、哦、所以这个就是长寿又无病的才会就会有这种这个骄慢，因为他一辈子都这么健康嘛，健康之后其实信心过度了，没有这个矫正，就过偏过去之后就变成骄慢了哦、所以其实这个教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啊，不是说只有这七种，它这七种只是一个概略说，就是凡事啊只要能够引起我们觉得这个自满啊、哦、引以为傲的、哦、就是这个有这个优越感的啊、哦、就我们刚才讲的你一切的这个专业啊、哦、从你的这个家世外貌出身啊、哦、然后各个方面的各方面的能力呢、哦、实力你觉得说我很不错哈，这陶醉在其中的呢，啊，或者是我曾经得过什么什么什么多少的这个奖牌、讲座，这些也都是属于哈这个范围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教的范围。那要怎么样对治呢？那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一些优越的条件呢？啊，就是呢，过去呢曾经做善嘛，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业果下手，就是其实这一切的成就也是说起来就是一个善恶果报的一个展现嘛。它也是一种水到渠成，虽然也经过我这一次的努力，可是呢我今天可以这么顺利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啊他能够成就一件事情啊，不在于他的能力，而在于他的福报，而这个福报在于他过去是所栽培的、哦、所以你看到其实很多人他非常的有才华，他非常的聪明，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大事，他的这个福报不足、哦、那再来呢就是呢我们呢对于我们这一切的如意，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引以为傲啊、哦、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呢就是要去观察说，其实这也都是生灭无常的嘛、哦、他其实他自信也是空的、哦、虽然我得过当年呢我可能是这个什么运动选手，跆拳道选国手、曾经呢有过在这个 像这个战士将军呢在沙场上有多什么这个彪炳的这个功业，可是呢其实呢都已经过去了，就是像这个一场梦一样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些就是无常观无我观的去观察，说其实这一切的如意，一切的这个顺遂呢，它其实呢都是自性是空的啊，这样呢来遣除我们那一种心情啊，就是说不断的去臆想陶醉啊，然后这个那种优越感啊。那我们说这个骄慢，我们常常讲骄慢啊，它骄跟慢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就讲慢嘛，贪嗔痴慢疑，它是属于这个慢是它是根本烦恼，而这个骄呢它是随烦恼啊，它是这个属于这个贪的一分嘛啊。那这个慢呢，它根本是从我。我们说慢，它是从这个我慢这个根本呢才有其他的，它从我而起，而这个骄呢是从事情而升起，可能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事情而升起，就是因为种种的条件而升起的，而这个慢是由我对我的执着而升起的。那这个慢呢，就是说他总是跟人家比较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他都是高慢。可是这个骄呢，他也不用特别去比较，他就是对自己的这一种成就啊，始终呢陶醉在里面。所以人啊，人生在世啊，没有学佛的人，他一定要追求一个成就感啊，那个成就感呢，就是滋养他的这个欢喜心的。可是有的时候他就会落于一种骄，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老年人，他怎么讲啊？就是讲他那个40年前的这个书圣的这个事情啊，讲了100遍他还非常的欢喜。那当然我们做这个儿女的，我们不能告诉他说，你不能有这种骄慢心，这种优越感是这个是生灭无常的，因为他到这个老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来滋养，说他在这个欢欢喜喜有信心的这个过下去，的一种力量。可是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说，其实这个人生在世，如果你不学习佛法的话，你不去了解这些烦恼的相貌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上面在营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当下的那个处境啊，其实已经在烦恼之中而不自觉，只是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状态呢，好像不是很正确，好像也不是太好，但是你分辨不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唯识，唯识学呢是这个佛教里面的心理学，与其要去学这个世间的心理学呢，你可以来不如来学这个唯识的这个心理学，它讲得更细腻，它讲的这个而且这个更清楚，而不是架构，不是一个这个人为的架构的，它就是细腻的分析出我们的这个内在的种种的这种心思啊。好，接下来呢第八个呢，这个小随烦恼是害，这个害我们说伤就是伤害的这个害嘛，它是体性呢是愚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性，那作用呢是能障不害，逼恼为业，它这个就是对于有情啊没有悲悯心，所以呢这个损恼就是这个损伤，恼害，然后这个逼恼呢就是也是逼迫，触恼，就是令对方痛苦，就是因为没有悲悯心嘛，没有这个对他的这种爱心，就会想出呢，或者是呢做出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不满意的人，我们这个结仇着这个对方啊，我们会想要种种的报复，即使我们呢实际的行动上呢不敢这么做，可是心里呢就是会一直在那边计划，然后想着自己很快乐，这也是属于一种害的这种心啊。那像这个夫妻吵架啊，就是气他，还没有和好之前啊，这个冷战啊，心里就是想要让他痛苦，折磨他啊。像平常呢，尤其是平常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太太照顾先生嘛，那今天就不给你准备洗澡水啊，吃饭随便你自己吃啊。就是呢，他现在有时候这个先生被照顾到说他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也搞不清楚，那就是非常的无助，然后就又拉不下脸来和好的时候，你看这个太太心思明明其实也知道，就想说你活该啊，就是呢这时候就是对他没有 没有这个悲悯心的时候，就是想要呢给他受一点苦啊、哦。那这个时候就是，那当然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境界哈、哦。不过像这种境界也是不要常有才好，因为有时候这个串习的这种习气久了之后啊、哦，就是他这个彼此的这个怨呐、啊、哈、哦，这种结怨的这个心啊，会越来越重啊、哦。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啊、哦，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的那种个性啊，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哦、他甚至有时候他在这个职场上工作场合里面，他觉得他可能就是受到委屈，他不敢讲，他怎么做嘞？他就欺负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呢他没 不会申诉，又不能告你、哦、也没有办法去报复你、哦、所以他就呢看到这流浪狗踢他一脚、哦、如果没有流浪狗踢的话，就在家里呢、哦，家里如果刚好有养这个动物，他平常也不是那么爱护他，可能是别人养的，家里的什么人养的，就是打他一拳啊，踢他一下哈，然后骂他两句话哈，就是来泄愤啊，就是这就是因为没有悲悯心的状况啊，或者是就是去这个什么攀折花木、践踏草地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啊，就所以我们看常常看到一些公园啊，以前公园的那个这个花圃啊，这个树就是种树的这个地方，不是会立一个牌子吗？什么哎，爱我请不要什么践踏我，还是什么财那个折把它折枝嘛哈。那小孩子就说我就不爱他，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他折下来哈、嗯哦？所以我们这个三人大人就三条线说，哎呀，现在这个小孩子实在是啊、哦，就是像我们最近前一阵子有一个这个社会新闻嘛，啊、哦，就是他这个不是有一对老夫妇食物中毒吗？后来查出来嘛，查出来结果就是他的这一个媳妇这个放毒。啊、哦，要这个，他是要给，因为平常这个跟公公婆婆相处不，就是有一种怨结在心，可是他其实不是要让他死，他就是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在这边讲的就是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可是就没弄好，差一点就把他的公婆就弄死了，哦，差一点毒死了，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害心啊，他这个就是他属于嗔心的一分嘛，所以他严重的话，本来呢只是说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可是他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过失杀人了，就会置人于死，这也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这个是嗔的一分，那他这个但是嗔跟害呢，它的差别呢，就是说害呢，我们说嗔心障痴嘛，害障悲嘛。那他害呢，他是主要他就是想要这个恼害众生，就是想说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折磨他，让他痛苦。可是还不至于说要他的命。可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嗔啊，严重的这个嗔的这个境界呢，他就是他在暴怒的状态之下，他可能会失去理智，就要对方的命。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害心他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可能就会让他就是丧命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夫妻吵架冷战的时候，想要给他这个折磨他，你说这样的他并没有想说我要他的命，绝对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可是就是他让我生气我就要让他痛苦，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这怎么来对治呢？当然我们就是这个要修这个慈心观嘛，哦，就慈心观啊，就是要思，就是思维说啊，一切众生啊，他可能都是我们过去世的这个父母哦，对我们最有恩德的父母啊，最亲爱的人哦。因为像这种状况，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家亲眷属哦，这种状况非常的多哦，就是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可是相处起来特别痛苦啊、哦、那常常就很多的冲突，这个冲突起来的时候，你恼怒的时候了，心是不可能有悲悯的，所以他就是会一直要触恼，彼此互相的一直触恼啊、哦、可是当有一天真的说这个我们这个家亲眷属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啊、哦、其实他真的就是我，他不还不只是我们往事，就是我这一世的父母最亲爱的人，但是我们相处起来是痛苦很多的时候，他今天真的走了，你也是非常的难受哎，你也是会非常的这个悔不当初啊。所以以前这个应该二三十年前嘛，有一首歌叫做《假如还有明天》嘛，哦，一位这个罹患肝癌的一个歌手，他这个唱的哦。那所以我们要想，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对象是我们家亲眷属，我们常常有这种处境的话，